亲爱的听众姐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座的最后一次哈，但我想以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见面的啊。那如同我跟大家之前承诺的呢，就是最后一堂课呢，我希望是一个实践性的，所以呢，我就决定今天晚上会带大家做一次圣言导读或者圣言诵导，当然是一个改良版本的啊。今天大概的流程呢，就是我会在前面先讲一下圣言诵导、圣言导读。你们可能有人做过，有人没有做过，但是我会简单的再把这个流程呢去分享一下。然后分享之后呢，我就会带大家做一次这个圣言诵导啊。我们会读本主日的福音，然后呢，大家只需要闭上眼睛啊，就是我要求大家现在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在我们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不要有任何的干扰，否则如果有人跟你讲话，或者你现在是在一个很嘈嘈嚷嚷的地方，其实这个操练对你来说就完全是浪费时间了。对你来说，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今天晚上我们就全然的信赖一次啊，不管你曾经有没有做过，因为我们除了第一个步骤读，第二个步骤默想，第三个步骤祈祷之外呢，第四个步骤就是我所有讲课归根结底希望大家去操练的就是默祷。我把时间呢。我把今天晚上默祷的时间，就是第四部分默祷的时间压缩在15分钟，我们用那个15分钟默祷的视频啊，然后这个操练之后呢，我再会给大家简单的讲一点关于灵修学的一点简单的一些定义吧。然后我其实是为了培养大家对这一份灵修的一个渴望，以及一些灵修上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和一些 tips 啊，一些小小的一些很有用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这个属灵操练的一个进步啊。我希望时间还是能够控制在1个小时，但是呢，希望大家真的在那个操练的过程当中，能够可以用这些方法，在我们以后的生活里面，在你们已经有的这些既定的属灵的操练里面，可以加一些这样的比较末观的元素啊。那我的目的啊，这前面6堂课的目的到今天也就达到了哈。好，圣言导读啊，很多人都听说过，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可以打一下字幕啊，听说过的哈。或者说你们曾经做过的，你们就打做过啊，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可以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操练过啊。那圣言导读了这个拉丁文呢、啊，就是叫做 Lectio Divina 啊，Lectio Divina，可能真的很多人其实听说过的哈、啊。Lectio Divina，Lectio 就是读啊，你看很多人做过哈、啊，很多人做过啊，有人听过没有做过啊？好，但我说了，我们今天操练过的是一个改良版本的啊，我现在会来解释为什么是改良版本的。Lectio Divina 啊，Lectio Lectio Divina，这都是拉丁词啊。Lectio 就是读啊，它就是读。那 Divina 呢，就 Divine 啊，就神圣的。所以这个词是神圣的读啊。所以我们中文里面翻译成圣言诵导，或者圣言导读，或者圣言诵读都可以啊，都没有问题。这三个以后你们不管听见哪一个是圣言导读、圣言诵导。还是圣言诵读，你们都知道是一个是东西，就是 Lectio Divina，它本身呢其实是一个读圣经的一个方法，但是它是带着祈祷读圣经啊。我们看到翻译的就明白啊，它读什么呢？读圣经啊。所以圣言诵导呢是一门非常历史悠久的祈祷艺术啊，它是一种缓慢的、默观的方式来读圣经，来让天主的圣言和我们能够真正的结合啊，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特别是本笃会的传统啊，是其实是本笃会是比较早期的啊，圣言诵导这样一种方法，但是现在整个普世教会都在用这样一种4个步骤的方法来阅读圣经，来度一份默观的一个祈祷的操练啊，所以它简单的分为4个步骤啊，它简单的分为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这个 lecture，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他说。第一个步骤叫做诵读或者是倾听啊，就是我读啊读这个经文，比如说我们待会儿要操练的这个经文，我是用了本主日的福音啊，那个克拿罕那个有信德的那个妇女，所以你去读这个经文，慢慢的读啊。我记得我们在团体里的时候，几个人一个人慢慢的读，大家静默片刻，去挑选里面你比较有感动的金句，不断的在心中重复它，咀嚼它。然后过一段时间，第二个人接着读，然后同样第三个人接着读，如此反复的读几遍之后，我们开始用我们的默想、我们的祈祷啊。如果你们以前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参加我很早期的 网上的周五的用 QQ 的那个时候用微信同时发语音的那个莫导的带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参加过的啊？你们有人参加过的吗？参加过的你们可以打一下你们参加过啊。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读完圣经之后呢，我是做了一段关于这个经文的属灵的一个讲解啊啊，有人参加过的啊。然后呢，我是留了10分钟让大家自己去默想的啊，让大家自己去默想的。然后呢，待会儿但今天呢，我会带大家啊用这种比较像神操的这种方式啊，带着大家去发挥信德的想象啊。然后呢，所以总之第一个步骤是读啊，读 lecture 就读圣经，但这个是我们要用心灵之耳来听的，就是虽然我是在读，可是我是在聆听它，我是在聆听它啊，聆听它，在那种细微之中啊，像厄里亚先知啊，我之前也讲过的这个，在那个山洞里面，他在微风之中啊，所以。希望你们找到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啊！如果你们这160个人在电脑前的，我真的希望你们今天晚上是完全把所有的放下投入的啊，不是像可能前面你说我来听下课，我躺着听啊，我在嘈杂的地方也听啊，有人讲话我就略过。但我希望今天你们真的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啊，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一起来操练啊。第一步就是读，第二步就是 meditatio 啊，这个其实我前2堂课讲到过的啊，meditatio 它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我自己。主动的一个主动的去默想，所以圣言导读的第二步，严格上来说，它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读到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词，我觉得非常的受触动，触动到我里面，触动到我深层的东西，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咀嚼它，反刍它啊，就像这个动物在那个在胃中反刍它，挑选一个句子。一个词语不断的这样渗言在心中，哎，这个有点像我们念短诵了，其实啊，Maranatha 也好，或者它就是在我心中不断的重复它，咀嚼它，让它在我里面滋养我的生命，默存于心，不断的反复思量，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啊。这第二步就是去默想。那待会儿呢，我会用这个带领大家去默想啊，用这种比较神操的方法来做第二步啊。第三步，oratio 就是口头的嘛，祈祷啊，祈祷。圣言导读的第三步就是祈祷。那这个祈祷呢，这是很好理解的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好像也讲过，当我们在默想福音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非常感动，特别是福音里面耶稣的一些举动、言语，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个时候我里面会有一个不由自主的想要对他说一些什么。你知道，祈祷就是说话嘛，或者是不说话。但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我想要表达我对天主的一份，啊，我想表达我对耶稣的一份情感，就是我愿意去说，可能说到第四步，我就不说了，我就停下来啊。所以这个第三步，这个祈祷，一方面是和上主对话，一方面也是有一个我这个对话也是代表了一份祝圣祭献的意义啊。我的这一部分像馨香的祭品啊，像我们在弥撒当中啊，昨天圣母升天的瞻礼啊，大弥撒，我们看到那个。摇香炉啊，那个香，馨香的祭献上升到天主的台前啊，所以这个第三步就是祈祷，我对天主的一个倾诉，一个渴望，一个表达啊。第三步是祈祷，那第四步最后的这个步骤就是 contemplatio 啊，contemplation，这个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meditation 和 contemplation 啊，如何啊准确的理解这两个词语，在这里的这个 contemplation 默观，我们就是放下了自己的想象。放下了自己的言语，放下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只是在这里，身在，心在，在这里，天主在这里，在这个无言的宁静之中，我们只是纯然的享受于天主的这个临在中的滋味，然后整个的圣言导读就在这样一份安静的、有治愈性的这一份。宁静之中结束，所以这个是圣言导读的四个步骤啊，圣言诵导、圣言导读、圣言诵读都好，这是这样的四个步骤。大家，我想简单的来说，就是其实我前面有一次我已经讲过的哈。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图片，这就是我上一次其实讲过的。我说我这一次要更详细的讲，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刚刚讲的四个步骤的一个简单的图片，更清晰的哈。我们看到第一步 lecture 最上面的这个左边的这个蓝色啊。Lecture 就是读，然后呢，它的循环，我们看到箭头循环方向，meditatio，这个时候我有我的默想了啊，默想了。当然，它这里给了一些指示啊，我们看到 他在读的这个地方啊，他说，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言，他对我们想要说的这个，我们如何理解啊？What does the text say？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该如何理解这个经文？就是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如何理解它？到了第二步，meditatio 啊，这个经文要对我说什么？今天对我的现在当下的我，对我的生命，这个经文要对我说什么？默想它，耶稣要对我，到底要我怎么理解？第三个，oratio 我的祈祷，这个时候我有什么想对天主说？他说，我对于圣言对我说的，我该如何回应他？我想要对天主说什么？这个时候是祈祷了啊。第四个步骤，contemplatio 啊，这个对话，what conversion 呢、啊？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天主要求我们的，发生了某种的转化，发生了某种的皈依，发生了某种的改变。那在这个末关之中，天主的圣言是如何的改变了我的身心灵，所以它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啊。最后，有一些神学家，当代的神学家加了一个第五步啊，我以前也讲过的 action，actual 就是 action 行动。我既然接受了圣言的洗礼，我接受了圣言的洗礼，我被改变了之后，现在我怎么样让我的生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怎样让我的生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啊？这是当代的一些神学家加上去的第五步啊。所以圣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先去理解文本的意思？然后这个经文对我说什么？然后呢，我又能够对主说什么回应他？最后他如何的改变了我的身心灵？然后既然我得到了改变，我就要去把这一份祝福传递给其他人。好，所以呢，这个圣言导读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啊？不管是你们这里是神恩小组的，还是做神操的，还是等等等等，还是单独做默祷的，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从我前面的第一课到现在，就是感性与理性，肯定与否定，主观与客观，链路与明路的合一整合。而圣言导读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感性与理性啊。我在这里也可以多说一点啊，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没有在这个课堂讲过，在别的地方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生的气质是不同的，有的人偏向于感性多一点，有的人偏向于理性多一点，有的人是比较平衡的啊，有的人年轻的时候比较感性，后来比较理性，有的人年轻的时候比较理性。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感性、理性这些因素也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灵修是什么？千变万化，无所不能啊！没有任何一个说我就抓住一个死的东西一辈子，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但是默祷却是可以的啊？我不是这样讲，但是我想说的是说，灵修方法不是说某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人，或者适用于你的一辈子。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而这个我觉得是负责任的，没有一种灵修方法是适用于所有人，或者适用于某一个人的所有的一生的状态。我觉得它是非常丰富的、富饶的，因为天主是活的，而我们也是活的，我们也是活的，所以现在，比如说来找我灵修辅导的人，我觉得我就可以去通过交流分享，我感受到这个人是比较偏感性的，还是偏理性的，或者是比较平衡的。但无论如何，圣言导读是可以给所有人的，它是整合了感性与理性的啊。可是我觉得啦，为什么神操如此的有帮助？因为我们很多的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可能这个观察不一定准确啊。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也好，或者甚至其他的宗教信徒也好，他们都是比较于感性的，喜欢自己的想象力的，自己的感受多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呢，神操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因为伊娜觉得这些四周的这些很多都是圣经的，出处于圣经，当然也有少数的。你比如说伊娜觉自创的这个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圣母玛利亚啊，这个是没有在圣经里记载的，但是是伊娜觉的独创啊，他用了这种，用圣经的这种故事来带领大家的想象力是非常非常稳妥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想象力纯粹是一种妄想，没有边界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反倒可以说，魔鬼很容易利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引诱我们的。那但是呢，伊娜觉得神操它是非常好的，用圣经里的这些描述来带领我们去发挥性德的想象，它是非常稳妥的。但是 依旧不可否定的是，为什么它需要有人带，需要有经验的人带？为什么要辨别神类？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只依赖于我们的感性，只依赖于我们的想象力，而我们的感性和想象力没有一个稳妥的带领的话，基本上都是妄想，很多都是妄想，狂热的想象，狂热的想象。如果没有合适的带领者，会容易走偏。所以说，我看到如果我的来做灵修辅导的人，如果是比较感性的，我会建议他多做默祷，用一种否定的来平衡他的这种狂热的想象力。如果他是也有这样的人，高知，特别是高知的，或者是一些他是很理性的，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多做一些性格的想象，来培养他内在可能会有一些活泼的热火，对天主的一个活泼的渴望。那也有很难得这样的人，非常平衡的人啊，非常平衡的人啊，非常平衡的人。那无论如何，圣言导读这四个步骤，是我推荐给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觉得你是感性居多的，理性居多的，这是我推荐你们一个非常稳妥的方法，就是它既要求你有你的感性的部分，这个第二步骤去性德的想象，但是也要求你第四个步骤放下你的想象，只是和天主的在。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了感性与理性，肯定与否定啊，肯定神学，否定神学啊。我之前讲过的，天主是什么？天主不是什么？天主不是什么？是为了避免造成偶像崇拜啊。天主是什么？也是激发一份活泼的性格啊。天主是爱，天主是光，天主是热啊，等等等等，主观与客观。但是这样说起来，谁是主观，谁是客观？可能我们做性德的想象的时候，好像我是主观，天主是客观。但反之也可以说，天主是主观，我们是客观，最后这个主客观合为一体。那链路与明路，虽然我没有讲过，但是我希望你们都听过那个雅歌里面我给前一个团体讲的链路明路的那个啊，我自己的操练，我自己的气绝，我自己的舍弃，加上天主的光照，天主的照耀，最后在合路那里结合了。所以圣言导读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了我们的感性与理性，肯定与否定。主观与客观，链路与明路的绝佳的属灵的操练啊！所以，我向所有的弟兄姐妹推荐这样一个读经的默观式的祈祷。好，所以我用这个图片又简单的把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综合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圣言导读。那大家要做的，唯一要做的，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是找到安静的地方。不要让任何的人打扰你，请你们保证这一点。否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建议你现在就不用参与这个做了。否则的话，对你来说浪费时间啊！请你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到你。我们对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啊，对自己负责任的。大家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让自己的身心灵是放松的、舒适的。闭上你的双眼，一切就跟着我说的去做就好了。那我们翻到下一页，但是现在可以提前看一下，我们还是把这个我要用的这个经文，大家我们可以先读一下，我们翻一下下一页啊，是本主日的福音，克纳罕妇人的信德，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一章了啊。我先读一遍，大家可以听可以看，那待会儿呢，我就是更默观的读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比较轻松的、警觉的，你们可以闭着眼睛，也可以张开眼睛，你们看得到也可以看啊。我先把这段经文先慢慢的读一遍，待会儿。我们就正式开始，好吗？克纳罕妇人的信德。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西东一带去了。看，有一个克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味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纠缠得好苦啊！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主，援助我吧。” 耶稣回答说：“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但他说：“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耶稣回答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刻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好，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安静的就坐，轻轻的闭上双眼。我们警觉到当下的这个片刻。时间与空间似乎不存在了。我们警觉在当下这个片刻。我们可以发挥自己性德的想象。我们看到耶稣在我们的不远处。你们一定已经想象过千变万变，现在重新的发挥你们性德的想象，你看见的耶稣，他穿着什么样颜色的衣服？你看见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里？你知道？耶稣他离开了那里，那里是指的哪里呢？那里是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圣地。这一段福音是耶稣唯一一次在福音中被记载，他离开了圣地，离开了巴勒斯坦，离开了犹太人传统的地方。他为什么要离开那里？你看见耶稣离开了，因为那里有挑战他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们，那些虚假的生命。耶稣退到了提洛和西东一带。你看见他走向这两个地方。耶稣的步履。是很轻快的，还是柔和的、缓慢的？你定睛看着耶稣，他往提洛和西东去，那是传统的克纳罕的地方，是犹太人所憎恶的地方。可是，耶稣不惧怕。耶稣只是想离开，暂时的离开那些虚伪的生命。他要走向那罪人的地方，走向我们的心里。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只要我们是真实的，你如果愿意真实的。向耶稣敞开你生命中的罪，敞开你生命中的伤痕，敞开你生命中所有的那些软弱。看，有一个克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味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纠缠得好苦啊！” 你不正是这个克纳罕夫人吗？女儿是这位妇人的骨中之肉，是由妇人出生的。妇人的喊叫，不正如我们对耶稣的喊叫吗？我们内在的被魔鬼所扎下的这些痛苦，肉体的、心灵的，你会怎么样向耶稣呼喊呢？这时候，你正在呼喊着达味之子，你却看到一群他的门徒围绕着他。这群门徒欠缺同情心，他们只想打发你走。你是否也曾经这样对待过别人，或者甚至是这样对待你自己？你一方面想要亲近主，但是常常你里面有一个声音又跟你说离开主。你内在的这种分裂。但是，你对天主的渴望，你对天主的爱，再一次得胜了。你看见主站在你的面前了吗？他的眼神是如何的望着你？你看见他的五官，他的脸，他是如何的在望着你？你被这一份深情的注目所打动，不由自己的跪了下来，向他叩拜。你对他说：“主，援助我吧。”主，援助我吧。主，援助我吧。 耶稣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德，他是一位有智慧的老师，他要看看我们心中是否真的对天主有这一份满怀信德的渴望。你不要害怕，大胆的对主述说。主对你说，拿儿女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对的。是的，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我们都曾经是外邦人。但是借着洗礼，我们成了新犹太人。借着主，我们成了天父的一子一女。所以，让我们放心大胆、坦然的，如同这位妇人一般，你就对主说：“主啊，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妇人，你的信德真大。主对你说：“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你知道，你被治愈了。耶稣治愈了你，不仅仅是表面的，是从你的内心最深处、最深、最深的伤痕。因着信德，因着渴望，因着交托，你真的被治愈了。这时候你再看耶稣的脸上，是带着什么样的神情呢？你想对耶稣说些什么呢？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在接下来会有5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在我们这一个信德想象的场景里面，你想对主说一些什么？坦然无惧的对主述说吧。 将第三遍阅读经文本身。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西东一带去了。看，有一个克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纠缠的，好苦啊！"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主，援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但他说："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耶稣回答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刻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有10分钟的。否定式的、短诵式的默祷，也就是第四个步骤。我们在这10分钟里面，放下我们刚才所有的信德的想象，我们无论感受到了什么，我们都把它放下。在10分钟里面，我们只是警觉的，在心中去重复一句祈祷词。你可以用 ma ra。那他也可以用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也可以只是用耶稣，或者任何你选定的一个词语，也可以是今天福音里面的，都可以。当你选择定一句祈祷词后，在10分钟里面。我们不断地在心中去重复，并且可以去倾听它。这时，我们放下所有的思想、言语、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任何的这样的文字、言语、图像来到我们的脑海，我们也不要去理会，只是警觉地回到我们的祈祷词上来，因为这一份警觉。我们将与天主在当下的临在触碰。我们警觉的、不断的回到这个祈祷词上面来。我会也有提示音开始和结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任何的时间，只是放松的、警觉的。在心中诵念祈祷词。天父，请把我们的心向你圣子，在静默中临在的圣神打开，引领我们进入这奥秘的静默，在那里，你的爱像一种呼号，Maranatha，来吧，主耶稣的人，彰显出来。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小的改良版的圣言导读哈。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圣言导读的流程，这个时间可长可短，然后控制呢是在你们自己手里面啊。那如果你们觉得我还想更直接的哈，那个其实万有真源的我们那个网页上有一个网页版的那个有一个4个步骤的，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啊或者什么都可以看得到的哈。好。那最后呢，因为其实已经时间到了，但是我最后想，因为毕竟这6次的课程，我们给他一个总的标题叫做"基督徒灵修"啊。其实默祷啊也好，神操啊，这些都是灵修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觉得最后我想以这个灵修作为一个结束啊。这里我屏幕上放了很多灵修的一些概念啊，但是呢，时间的问题，我只想讲，其实很多我前面都讲到了，我想讲2句这个标红色的啊，我觉得是为了激发大家对属灵操练的更深的渴望啊。这个第一个红色的是说，灵修是以进入旷野为开始，但是却以建立圣殿为完成。进入旷野不用说啊，回到你的心里去，借着各式各样的属灵的操练，这个时候你灵修的开始啊，或者说练路，你要有气诀，你要有操练的。如果你不做，那就不用说了啊，这个还没有进入灵修，甚至有时候只是你自以为你进入了灵修，但是实际上是你的妄想。你没有活生生的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一个标志，链路的开始。我们不要妄想说没有痛苦啊。但是呢，天主的保证是建立圣殿为完成，意思是说我们得到了那份在他殿里面 contemplation 啊。你们记得我上次讲过 contemplation 这个词里面有一个 temple，就是我们在天主的殿宇里面。我们和它结合为一，灵修是以操练开始，与天主的结合完成，是以进入旷野为开始，以建立圣殿为完成。然后很喜欢这一句，对灵修的一个定义啊，灵修生活啊，我突然觉得还是有一句可以讲啊，灵修生活既是在此岸活出彼岸的生命。圣保禄中徒说，我们将来面对面的看天主啊。多马斯·阿奎那说："我们荣服直观，在天堂里面，我们在一种荣服的境界里面，直接的观看天主。那灵修生活就是我们在今生、在当下、在此刻啊，特别我们做默祷的时候，我们讲说，在当下就可以经验天主的临在。灵修生活就是在此岸生活出彼岸的生命啊。最后这一句灵修的我最喜欢啊，灵修生活就是我和天主的爱情故事。"一切都始于你对天主的渴望，你对天主的爱。灵修生活不是那些整天，当然那些可以是一部分啊，为我自己的祈祷，为他人的代祷，等等等等，意向性的。但是灵修生活本身是你和天主的交往的故事，你和天主的爱情故事。那所以在这些我们和天主的爱情故事里面，刚才我介绍的圣言导读，或者是大家做神操，或者单纯的默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灵修的具体的方法，都是帮助我们去。其实说白了，它就像我们写情书一样，你要对天主，你要发生关系，你要建立关系，你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你让天主为你做一些什么。灵修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如何建立这个关系的过程，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啊，或者我们不做一些事情也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这里有几句啊，我觉得最后要落脚在灵修上，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稳定的属灵的操练。那我们看下一页，那我也给大家了一个讲到一说，哎，我们有些成熟的内修人格啊，这个我就快快的过啊。有哪些比较要培养的灵修性格，会帮助我们比较容易的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啊？我就在这里慢慢的念啊，这一页我们就过去，因为最后还有一些建议啊。谦虚自下，这是其实我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就讲到的了，让天主兴旺，我们衰微啊。但是呢，要思想积极，我们很多人非常的悲观啊。但是有很多神学家本身也是悲观的，但是他们靠着我这样讲啊，其实奥斯定他是很悲观的，大名鼎鼎的圣奥斯定他是很悲观主义的，但是他借着对天主的信德啊。今天很多年轻人的抑郁倾向，其实就是内在没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属灵的生命的话，其实我们是要培养一种很积极的一种思想和态度的啊。过度消极悲观，有时候会阻碍我们的灵修。常常能够自我反省，能够自我反省。如果你是自我反省，如果你是比较悲观的，你就会常常变成了自我的否定。自我反省需要有一个积极乐观的，我反省，但是我不是否定我自己啊，能屡败屡战，不怕挫折，不勉强我自己目前无法做到的，不强行进入我还没有到达的境界，保持适当的怀疑啊，保持适当的怀疑，懂得保持内心的祥和与平安。祈祷不贪求平安喜乐，乐于守静啊，守住我内在的这一份宁静，常常能够收敛心神，能够安守孤寂，能够接受他人的指正，能够接受他人的轻视等等啊，这个我以前讲《沙漠教父》的时候讲过，说明你内在啊，不是说我们受虐狂啊，都要别人来轻视我们，不是的，是我们对一切的他人对我们的贬损。或者他人对我们的褒奖，我们能够心平如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不会被他人的言语所左右。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培养的灵修性格，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的走得比较顺畅，在属灵的操练上面啊，这个我就啊，我刚刚读的这些，大家可以一个一个的再去听录音去反省。那最后呢，有一些比较非常实用的，也是现在非常普遍的啊，做灵修辅导里面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啊，读灵修的书籍啊，圣经啊，这属灵的书啊，这些现在很多啊，真的现在翻译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灵修的书籍啊，非常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找我们要啊，这个港台出版的一些非常好的啊，我们大陆也自己出过的一些很好的灵修的这些圣书，它能够激发我们的一些灵修的热火啊。这些去阅读一些灵修的属灵的书籍啊，那我当然推荐我们自己默祷团体的这些啊，比如说主内之光啊，比如说这个基督之客啊，等等等等，还有每日默祷劝言啊，是结合了把这个 Rua Man 神父的366天的啊，每天摘一篇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些谈话啊，我还是很推荐这些书籍，大家可以去购买的啊。我们待会后面有这些 logo，你们可以去关注啊。那。同样，我一直推荐所有的人写灵修日记。你把你的一些属灵的东西写下来。你有时候很多时候，你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状态，可是你只要每天坚持的关于你属灵的一些反省写下来，假以时日，一个月之后你回头看，2个月之后你回头看，半年之后你回头看，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你会非常清晰的看到自己的道路，甚至都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你，你会非常清晰的看见。你的过往的道路，如果你足够警觉啊，写啊写不是写给任何看的，只是写给你自己和天主看的。也不要说文笔不好，我什么什么不用在意，你只是写你的对天主的这个，就像写情书一样的反思啊，写记载那些你和天主相遇、相知、相爱，甚至有时候相爱相杀啊，甚至像约伯这样去质问天主，或像雅各伯那样和天使摔跤。都可以写下来，它其实记载了我们的一个心灵变化。你以后，你当你们这样做一段时间之后，反复的回去看，你们就会懂，它是一个整体性的灵修反省。非常建议大家这样做啊，也不是一个硬性说啊，我每天都要写，也不一定，但是要你有这个警觉性。我经常呢要把自己对天主的一些感受、想法写下来，回头去看，会非常的有帮助啊。那最后当然可以去寻找比较合适的属灵的导师啊，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的了啊，然后他们会通常大家弟兄姐妹会问说，哎，灵修学是学什么？因为我在这个芝加哥的罗耀拉大学啊，学的是灵修学的课程。那大家会说什么是灵修学啊？那简单来说，心理咨询啊，我们也会学到心理学的课程。那些普通的人呢，去寻找心理咨询，他可能完全的是从一种心理学的方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当然心理学的方法会有用，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些来寻求帮助的弟兄姐妹们，去帮他分辨出天主在他当下生命所在的位置。因为很多人说，因为我遇到问题了，我感受不到天主了。但是借着属灵的谈话、属灵的陪伴、属灵的辅导，一步一步的去帮助这些来求助的人，帮助他去找到说，看 天主依旧在你的生命当中陪伴着你啊，所以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属灵的导师去陪伴。但是啊，还是我说的，僧多粥少啊，僧多粥少啊，这样的好的灵修导师，毕竟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啊，需要，但是这样的导师是少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常常一个导师要有很多很多人去找他，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这是一份职业啊，它是一份职业啊，它是一份属灵的职业。他可能不像心理咨询要收很高昂的费用，但是这也确实是一份工作，有专业素养的，像这个国际灵修指导学会都有它的标准，如何去做这样的工作啊？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需要，其实可以去了解更多这样的知识。但是需要啊，我们现在常常只有觉得说神父修女去做这样的工作，可是很多神父修女欠缺这方面的专业的常识啊。有时候我们会把告解当成这样的方法，但是去找到合适的属灵的导师啊。不一定是神父修女啊，当然他们很忙，他们也很忙啊。所以通常灵修书籍、灵修日记、灵修导师啊，这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后的属灵操练里面可以去寻求这些方式方法。好，那我整个的这6堂的课程就全部结束了。希望真的是啊，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们真的跟下来了啊，然后也希望这些课程对你们有益处啊。然后呢，最后如果就我刚刚推荐的这些灵修书籍啊，你们还是可以去购买的哈。然后特别是我末导方面，王婆卖瓜，你们可以去关注啊。然后也有如何末导啊，你们都可以去关注这些 logo 哈。好，那最后我知道今天有一个姐妹白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说是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啊。如果在的话呢，我们就最后问这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也不早了。Teresa 在吗？你可以把那个问题问一下，我觉得是很普遍的。可以一起回答一下啊。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就是关于神操和末导嘛。因为我个人是从神操转到末导来的，我是自己觉得末导这边受益特别特别的大。平时也做，现在也是不间断也在做神操的。它是那个每天的意识反省。说实话，我也不怕暴露我自己，因为我确实是有那个叫那个什么 CCPTSD 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后遗症。
创
那
伤
就
后遗症，嗯，
对复杂性的那一种，那我已经是也很感恩天主在努力，就是放下。可是大脑真的是不听使唤，意识醒察的时候，经常会或者说从浅层次的意识，有会是日常生活的繁杂的事情不断的就冒出来干扰，有时候深层次会有一两个点闪过过去的片段，但更大的是那种情绪上面的那种突然间的回放，那这个就会每次会打断我的这个就是反省，所以就非常辛苦。那末导的时候呢，也会这样子，当然做别的祈祷也会这样子。我只是在现在慢慢的想，就是末导，它倒是帮助到我很多，我去慢慢的放下，没有在刻意当中，竟然发现自己，内在开始慢慢的被转化，当然外在还看不出来，可能一些事情马上又会激发，然后又把以前的那些感受，主要是一种情绪和一种应激反应给调出来的嘛。那我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怎么办？因为有时候人会比较急，我也会去寻求一些心理学，因为刚才老师您也分享，我也会去寻求心理学的一些帮助。那灵修上面呢，我也在看一些，以前也有很多教会有一阵子那种什么创伤啊这种，它也是结合心理学的这种。但是看了以后呢，就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性格又不够大，然后每一次想象的时候，那个纷扰也很多，就比较想看怎么办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再一步步走下去，就怎么样就是走得更稳妥一点。我是觉得这两方面是要平衡的，但是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实际上我有时候是招架不住的，尤其当人疲惫，生活有一些应激事件，那祈祷是更难进行。然后他那种情绪性的，或者是可能是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它会冒出来，但已经不是具体的一些事件了，因为事件我已经理出来了，已经很脉络已经比以前清晰了很多。我是想把它放下，因为那一些是慢性积累的嘛。可是呢，这个慢性积累的，就是感觉就病去如抽丝一样，也很缓慢。那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走得更稳妥一点嘛，当然也就是带着这些问题，怎么样 不要让，因为这些因素阻隔了我和天主的关系。我只是想能够透过这个，怎么样和天主更接近吧。希望老师能够就是按照你的理解来回答就可以了。我的思绪东西比较散乱啊，谢谢聆听。
啊，的确是有点散啊，就我能听明白，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因为你白天问的其实比这个要更清晰一点啊，但大概问题我是能够理解的哈。第一点啊，就是对天主的信德啊，这个我想，它既是因也是果，就是对天主的信德，它既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操练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信德不足。我一层一层讲啊，但是呢，有些人就放下了。但是我觉得你坚持去做，我想这个信德会慢慢慢慢，它可能成为一种果实啊。你如果彻底不做啊，你也许就离开了。但是你坚持做啊，坚持的去做些属灵的操练，参与教会的盛事，那这个信德也是可以培养的。这个但是没有别的任何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有办法，或者谁有办法，那这世界都信天主了。这信德的问题，我先只能把它提出来，因为你自己也知道啊，你是说对天主的信德问题啊。但是呢，我想坚持操练总比不操练要有用处啊。这是第一层信德的层面啊。那第二层就是因为我不确定这个创伤后遗症啊，这个程度或怎么样。但是就是在比如说在美国碰到这些情况啊，有一些该用药是要用药的，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我通过操练就能解决的问题啊，它一定是要借助于一些正规的心理咨询和以及有开药资格的医生去开药去同步的。你的情况我觉得我不判断，但我是一层一层讲啊，我没有说你的个人的事情，但我想你这个问题非常普遍性。如果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也接触到很多的教友。他其实也是啊，你说你知道以前教会常常就动不动给人家驱魔啊，现在教会很谨慎，驱魔和精神病很明显的啊，精神病就得接受正规的精神治疗啊，你光驱魔没有用啊，所以呢，这个又是第二层，如果涉及到精神疾病的啊，找专业的医生去用药，同时呢接受这些属灵的辅导啊，那第三个，在不谈这些事情的情况下，那我想你做神操也好。做默祷也好，过去的这些，你今天白天说的一个闪现嘛，很多东西会出来，那它对你造成了困扰。我知道这个是很难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有时候就是会沉溺在上面，或者他没办法。可是这个东西我也只能说，那我们只能够祈求一个勇气啊，就是说，你就得，这是做默祷的原则啊，做神操有人带着你。那做默祷就是坚持这个原则，他来了，我回到祈祷词上；他来了，我回到短诵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要不管我控不控制得了我自己，我就是跟他纠缠，那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能力帮得了，那只能够靠你自己的这个勇气，我要回到这个祈祷词上面去，回到这个短诵上，就是不要跟他纠缠，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啊。那第四个，我想，因为人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的。我觉得当代人都很复杂啊，男生女生都很复杂，是有很多种一个教友啊，就是我们人当代人都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复杂的事情，我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但是我只能够就是这样理解，就是造成了我们今天成为我所是的原因是复杂的，那我们想解开。当然，我们今天的我是我，也有我好的地方，也有我不好的地方。但是很多造成了我的困扰的地方，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所以解决的方式也是复杂的。你不可能指望说我们家庭的原生家庭、社会，甚至教会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伤痕，我们就想靠着某一种神操默祷就能够痊愈，那是不可能的。复杂的原因需要有复杂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学到的就是说，你要把这些造成我今天我所示的这些让我不好的这些原因，一个一个的辨认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它。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努力的，很多弟兄姐妹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想要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总是解决不彻底，因为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原因给分辨出来，甚至有些原因他分辨出来，但他不敢。 有各种各样的苦痛，他不敢去触碰。那么我觉得，当你有些辨认出来不敢触碰的，我觉得你就用默祷的形式，就是让天主去帮助你消化，你自己没有能力的。但是呢，反之有很多是隐而不现，我们很难察觉的，所以一定要借助于专业的人士，借着自己的反省写属灵的日记，我觉得真的很好，把它写下来。有时候是你不知道的，你回头看，原来说啊，那个是原因，一个一个逐个击破啊，就是所以你要一个一个辨认出来，一个一个解决的，因为原因是复杂的，你想要用简单的方式去解决，那就是一种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大概说这么多。因为我觉得你白天问的那个问题好像更深，是关于这种过往的这种默祷当中的这些浮现的东西啊。但是既然它对你造成了困扰，我只能说简单的回到短诵上面去啊，这个是直接简单的方法。当然，人是很复杂的啊。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啊。我不知道那个 Teresa 是不是还有更清晰的那个问题啊？
已经回答到了很大一部分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是要按照这个去做的。谢谢老师，其实已经是帮助到很多了，去，
好，谢谢
谢谢。
Teresa。好，总之呢，就感恩啊，也感谢那个修女和月梅姐的邀请啊，这个6次和大家的分享啊，当然，这个无论如何，希望参与的朋友都能够从这6次的课堂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收获啊。当然，如果你们能够有操练圣言导读啊，操练默祷，那真的是为此觉得是有意义及感恩的哈。最后就是也感谢大家这6周的陪伴，那就是希望天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继续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有更深的滑向深处去啊，获得这一份跟天主的爱情啊。